今天我特别带了一条领带来，这个领带是每年一年只有四次可以用的，这是圣诞节过节的领带，提醒我们虽然在许多慌乱的日子，许多人心惶惶的日子，我们还是应当感谢神，因为有一位救主为我们降生。我们从感恩节过后一直到这段时间，都是预备我们的心来庆祝我们救主的日子，也可以说这是感恩的季节，也可以说欢乐的季节。我不晓得今天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从远处来的，像我跟我师母来的时候，路上一路都几乎没有车子。我想是因为过去这个 Black Friday Saturday 前面三天买东西买得太累了，休息了，很多人今天早上不出来了啊。路上平安，一点车子都没有，我们不到25分钟就到了。这个是 super speed, super Sunday, 真的是 super fast 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也不需要搬来这儿啊，每天交通这样的话不需要搬来这儿了。但是事实上呢，这几个礼拜我相信讲到最难，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散，都想到过些日子客人要来了，家里要招待客人，要做饭，很多忙乱的事情啊，所以这几天信息是很不好传的。我为所有的牧师都一举同情之类啊，因为很不容易得到人的注意，这些日子呢好像没有什么到是特别引起人注意的。那今天这里也不例外，我们要讲题目讲马太福音跟门徒训练。我还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圣诞节啊，因为好在圣诞节不是我讲道，是 Francis 讲道。那这几天呢，的确在过节的气氛里面，我们还是要讲马太福音，但是呢如果讲得很平常的话，我想很多人不会注意，所以今天我要换一个方式。上个礼拜呢，我们讲耶稣基督门徒们观察观摩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今天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门徒学了什么。今天我们的信息角度讲马太与门信，特别要从门徒的角度来看，到底他们在这些日子跟随耶稣学会了什么。大家不要看今天我们信息已经讲到第11题了啊，事实上这还算快的，因为我们不过讲了四五个月，可能还不到半年啊，当中渐渐断断的。但是门徒们跟随耶稣到现在应当已经超过一年甚至两年了，到底他们在这些日子中间学了什么。上礼拜我们说耶稣最好的老师，为什么？因为他不光是在课堂里面讲课而已，他还带着门徒观摩，这个观摩看见耶稣怎么样做工，耶稣怎么样示范，所以他不仅是教导，口头上教导，尤其是马太福音的结果，我们看见在马太记载福音书的时候有三个主题交叉出现的，一个就是他呼召门徒，这一点在马太福音里面 unmistakable, 大家不能够错过的，就是耶稣的确一路呼召门徒，有些还是愿意来报名却没有被选上的。而门徒在他们跟随的路上，一面听见耶稣的教训，一面看见耶稣的工作，所以我说这三条件，呼召门徒、耶稣的教训还有耶稣的事工，是交叉出现的。而在事工中间他也不断地说明他背后这些工作的目的和原因，所以在事工中间也有教训，而这个教训也是针对门徒们说的。所以马太在写福音书说这条三条线，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都能够看得出来，而这三条线的交织没有哪一条线是不重要的，每条线都是一样重要，而这个重要性参差不齐，每一段都有他每一段特别强调的事情。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说耶稣最好的老师，但是到底门徒学了什么，确实很可以大起疑问，到底门徒们在这样跟随耶稣的路上学到了什么。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因为不仅是当年12个门徒跟随耶稣，今天我们也在跟随耶稣，到底我们跟随耶稣学了什么，也是我们自己需要思想、需要明白、需要花一点时间自己检讨。所以你看见今天的信息里面有一样特别多的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是不是都注意到怎么样我们表达这个信息的内容。今天我很喜欢邱姊妹替我们准备信息，不是把大纲一下都印出来，而且我看见刚才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他也是花了相当的心思，在我们唱到跌倒了再爬起来的时候，再站起来的时候，你没注意到这个邱姊妹特别用一个小孩子跌倒了爬起来，很可爱一个小孩子跌倒， 大概两三岁学走路啊，我想他是很花了一点心思准备这些 PowerPoint。 所以这里我们看耶稣做优秀的教师，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如果你看见整个的大纲的话，你就发现在这大纲里面我提了很多问号，好多好多问号。这些问号不仅是我的问题，也希望是你们的问题，希望大家问自己的问题啊。这里我们就说了，耶稣是最好的教师，到底门徒学了什么？我已经说过了，在马太福音里面三件事情：蒙召做门徒，第二个听见耶稣教训，第三看见耶稣的工作。我们上个礼拜还讲到，还有一些别人也蒙着，也是要来做耶稣的门徒。所以这里第一个做门徒的承诺是第一点，在我们谈得上学习以前都需要有承诺，有了承诺才会有学习。很奇怪的，在教育心理学里面，在教育制度里面，一定要有非常好的报名的制度。有了报名制度，你报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已经承诺至少在这个学期要来做学生。而且一般来讲都有大学、中学、小学，当你进入小学的时候，你的承诺虽然是父母给你承诺，但是你的承诺是把小学读完，在这里五年或者六年。等到你上了初中的时候，又是两年或者四年，三年或者四年，要把初中读完，把高中读完，进了大学四年又要读完。等到进了研究院就不一定了，承诺归承诺，不一定读得完，那是看你自己的造化，看你自己的能力，看你自己成就能不能叫你的指导教授满足，那不一定了。可是一般讲起来都需要有一个报名的手续，为什么要报名？这是一种承诺。所以当耶稣在那里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们第一步跟随他是个承诺，我来跟随耶稣。我们已经说过，在当时的制度里面，很多人有门徒，法利赛人说门徒，施洗约翰说门徒，撒都盖人也有门徒，耶稣也有门徒，都有门徒。这些门徒是已经做了一定的承诺来跟随耶稣的。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决定。今天我们讲，当我们一个人决志信主，今天我们都重在救恩方面来讲，没有重在我们学习方面来讲。从救恩来讲，当我们决定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那一天，那个时候我们是有了承诺。这个承诺是什么？这个承诺实在说起来也是做门徒的承诺。生命跟我们的学习是在一起的。当我们立志做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祷告求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不仅对我们是一个救恩的应许，而且我们实际上得着了耶稣做我们救主一个可靠的保证之外，其实我们也是对他说，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少人告诉你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信耶稣还可以跟随他或者不跟随他，没有人告诉你信耶稣不要跟随耶稣的。很多时候，但是我们里面的明白却是两回事情。以为我得到的耶稣好像有个人结婚是买了一张饭票一样啊，今天再很少有人在这样一种关系里面履行夫妻的义务。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却常常不明白，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应当有这样承诺，我们要跟随耶稣，至少我们要认识耶稣是谁。所以第一步，门徒在信主的时候还谈不上信主，也许他们那时候没有我们这样的条件。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应许把永生赐给他们，你没有看见耶稣应许说你们跟随我要得的永生，一直到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彼得才好像开窍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在这里彼得是第一个把永生跟跟随耶稣放在一起的。而似乎当时耶稣只有对门徒说，你们来跟从我，这个做门徒什么意思？因为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做个人海的渔夫。弟兄姊妹们，其实门徒们当初跟随主比我们的认识可能还更少，只看见是一个行大能的人，只看见这是一个人很奇怪很特别，也许以色列人中间所出现的先知。他们看见的耶稣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看见清楚明白，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结果是叫我们可以得的生命。门徒们并没有像我们一样有这样的便宜，他们能够看得清楚耶稣一生所做的事。他们也许还跟错人呢，不晓得，只是当时耶稣呼召的时候，他呼召他们来跟随我，他对他们应许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 到底耶稣基督跟到底门徒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可以起个疑问，可以问号。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动机是什么？也可以问问题。很多人今天跟随耶稣只不过是为了求得平安，却没有意思要跟随耶稣在生命中间学习。有些人跟随耶稣只是要得到一个上天堂的保证。刚才我们在查经，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提到，很多人我们传福音呢，就传福音拜拜，将来天堂见，以为就这样的而已。但是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叫我们跟随他的意思，不是叫我们罪得赦免而已。我要很当心说，当然我们信耶稣，因为信他的缘故，罪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做门徒的意义不仅是罪得赦免。不是我们今天一看见一个主的耶稣保，主耶稣保守保血大有能力，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过错，所以我们可以到处仍然犯罪作恶，像活在罪中的人一样。不是，跟随耶稣一定会受他影响，跟谁同行一定受同行者的影响，因为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走不长脚的。也许这也是我们的问题，跟随耶稣不能跟随到路中，因为我们跟他的信心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不肯改变。但是如果正常的情形，当我们跟随耶稣的话，我们生命信心一定会被影响，不是我们影响他，是他影响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有一个同工说，为什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呢？另外一个不是你的老师吗？他的咬文嚼字，三人行必有我师，一个是我老师，一个是我徒弟，大概这样情形是吧。其实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的意思是说，在两三个人中间至少有一个人你可以施法，可以学习的。但是圣经讲的更好，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换句话说，应当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同行，越走越接近，越走越靠近。但是跟随耶稣的确，当初门徒们有不同，可能有不同的动机。我们这里读到奋锐党的西门，可能他的盼望是看见耶稣起来带领革命，恢复从前以色列人中间做君王的大荣耀，做大君王的荣耀。所以这可能每个人动机不同。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跟随耶稣的目的不是仅仅叫我们得平安福乐，好像其他的宗教求神拜佛一样，不是的，而是我们真正能够跟随耶稣的缘故，生命改变，成为一个像耶稣的人，成为一个有耶稣生命能力权柄，能够像他一样圣灵在里面表现出神的荣耀的人。这是我们跟随耶稣的目的。但无论如何，门徒们总是跟上去了。你看见刚才上个礼拜我们读的，又有一个门徒，有两个门徒，有一个人说，有一个文士说，我要来做你的门徒。但是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天上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不知道这句话在门徒身，在这个门徒，在这个文士身上产生怎么样作用，可能是把他泄气了，叫他不愿意跟随耶稣。哦，跟随你没有出息，没有什么前途，因为你已经说了嘛，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在地上没有枕头地方，我跟随你得什么呢？的确，耶稣的门徒中间也有一些这样的问题，他们以为将来要坐在父的右，坐在耶稣旁边，一个在左边，一个右边，看来我们已经舍弃所有跟从你了，将来要得什么呢？他们的动机并不纯正，并不像我们今天一言到底，一言道破，叫我们跟随耶稣，意思就是叫我们改变，像耶稣。要真正做他的门徒，必定要一举一动活出新生命的新样式，叫人看见这是跟随耶稣的人，总要叫人看见这些无知的加利利小民是跟过耶稣的。当初的动机并不一定单纯，又像那一个文士，当头一个文士可能被拒绝以后，又有一个人要跟随耶稣。耶稣说容让他，但是这个门徒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丈父亲。耶稣怎么讲的话似乎不合理，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挂心其他事情，等到你处理完了你再来跟随我。跟随耶稣不能够分心，必须要随时警觉保守他的同在，这也是今天在圣灵里面能够做到，而不是在肉身中间所会忽略的。今年暑假我跟到我的女儿那里，她请我们去度假，在海边走的时候，走走忽然小孩不见了，因为小孩子看那些商店很有意思，停下来了，走走走走了一段，呀，孩子哪去了？回头去找。今天我们跟随耶稣不会这样，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只是我们常常不注意他。 因此跟随耶稣好像没有跟随，因为不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事，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我们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提到罗马书里面保罗提出来的第六章，提到我们跟随圣灵，照着圣灵的行动，这才是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连传福音也需要一样，我们需要对圣灵非常敏感，知道他引导我们去哪里，讲什么话，该用什么样经节，怎么样圣经带领人归向耶稣。所以跟随耶稣一个本事，跟得好不好，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寸步不离，明白耶稣的心思在我们生命中间。这不是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停下来了，全身静止状态，反而在静止状态里面，我们不知道耶稣怎么带领我们。就在我们日常生活行事，在各种正常的生活中间，圣灵会对我们引导。所以我们这里说到跟随耶稣第一步，一个承诺，我们要跟随，立志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做什么？当然门徒们听见耶稣登山宝训，在这里我还想对前面我们讲几次信息的一种回复，但在回顾中间，我们特别说门徒对于这些信息的领会是什么。当他们听了说耶稣说有福了，有福了，一连八次提出有福了，有福了，什么样有福，他们领会是什么？他们跟随耶稣所听见教训，是不是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啊？像我们说子孙满堂，福禄寿全，什么都有了，是不是这样？因为耶稣说嘛，跟随我的人清心人有福了，邻里贫穷人有福了，是不是为了要得福所以来跟随耶稣？这样的心态对吗？是要我们盼望做耶稣的门徒，是要做一个蒙祝福的人生吗？今天很多人也这样传福音，你跟随耶稣什么都好了，因为神是你最大的祝福。但是听的人跟讲的人可能意思不一样，讲的人讲的不错，耶稣是你的祝福，但是听的人会以为哦，得到了耶稣一切都会跟着来了。连保罗也这样说嘛，神既然不吝惜他的儿子，连与万物连同万物一起白白赐给我们，神还有什么不肯为他为我们做的呢？一直很多人的确抱着这样幻想，以为一信主耶稣以后什么都好了。我的确听过人讲简单的福音，不晓得他听懂是谁就是了。他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什么都好了，连生病感冒打喷嚏都不会了，都好了。有这样事吗？不是这样。到底我们只是盼望得一个得祝福的人生，还是我们明白当耶稣说有福的时候，是叫我们一个有祝福能分给别人的人，是一个分享的人生？是我们仅仅像手抬头一样什么都往里面拉呢，还是我们里面涌之不断，涌流不断， 不觉得全面，一直可以给一直给不完，给出去这样丰富呢？到底你盼望什么东西都往你里面送呢，还是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分给别人的人？到底你要做哪一种人，哪一种人生是更有福的？耶稣也说了，施比受更有福，你能够给别人，因为给你的不缺乏，给人就必有给你的，这是耶稣的应许。只要你肯给出去，耶稣一定会给你，因为神就是愿意经过你做一个赐福于别人的管道。弟兄姊妹们，到底你要是什么？是一种蒙福的人生，得的祝福呢？还是你要做一种能够分享、能够给的？这是在于你价值观的改变。什么东西最有价值？是有用的东西最有价值，能够用得上东西就有价值。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是为你自己积蓄财宝、金银财宝，然后都留给子孙，对不对？你到底用了多少？很多人真是有非常悲惨的丰富，他所有的一切自己享受不尽，用之不完，他觉得很满意。为什么？将来可以给儿子。但是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是很虚空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你生下来儿子是贤还是愚，是智是智，是贤能还是愚昧愚拙。中国人讲一代富二代什么都是败家子，三代就没有了，因为他不知道珍惜你所给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要什么？而且不是要仅仅给你的儿女。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我说这里说我们传统的固有道德，因为我们说养儿防老，及古防饥，只是看见自己小小的家，实在不需要这样，因为神给你的太丰富了，你可以有许多给人的。当你给的时候，耶稣也说把里面的给人，就与你一切都洁净了。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他们只守洁净的规矩，却不懂得给，这种人生的态度。耶稣说等到你给的时候，你的心态一对，你的价值观一对，在神的面前你是一个洁净的人。犹太人不需要守那些规矩， 而且守规矩不能叫你真正洁净。首先洁净规矩怎么洗手啊，洗脸啊，洗这些事情都是外面的事情，但是把你里面的分给人，这一种洁净就完全洁净，因为你是清清爽爽，不是为了自己求什么利益。到底你要怎样一种人生观？甚至你可以看见耶稣所告诉你的八福是一种得胜的秘诀，可以过一种超越的人生，可以过一种不受地上物质吸引、捆绑、鸡肋、鸡盼的人生，因为你实在活在与神同行中间。弟兄姊妹们，你要做怎样一种有福的人？都是有福的，不错。怎么样的有福？在于你的视野有多宽广，看见耶稣教训怎样的实际对你有真实的影响和帮助，你愿意做怎样一种蒙福的人呢？这是我要问的，也是门徒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问自己，到底你听见登山宝训像耶稣的教训，除了登山宝训还有很多，刚才我说过在行神迹事工中间还有很多的教训，到底你听了是怎么样的角度来接受的？是为了你自己接受的呢，还是要改变你的生命，使你做一个肯给的人？神在人的身上工作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祝福给了他，他就成为一潭死水，静止的水，不能流出去。我不是特别为了爱心协和说话，但这是一种很小的举动，才20几块钱就可以打发出去。神要把你的生命奉献出来，给了别人，为了别人，因为你的生命所估量它的价值，不是你得了多少，而是你给了多少。一个丰富的人是给人的人，有东西可以给的，这个叫你能够做一个，能够过一个卓越的人生，而且你也可以胜过许多罪恶和试探。当你不为自己利益的时候，你的心是清洁的，所以你可以拒绝许多的试探引诱。你在神的面前，我的生命是奉献的，不是为你自己而活，是为神而活的。这是真正耶稣基督教训核心的价值。到底门徒们听见了没有？到底我们听见了没有？然后耶稣带着他们去观摩他的事工。耶稣不是光讲讲话，在黑板上画画字，像许多的教授一样写完了，不需要行动，讲得很好听，头头是道，道理很高深，但是不能行动。耶稣所说的话，当他进到世人中间，这是真正道成肉身的意义。道成肉身的意义不仅是来做个教授，不仅是来做个教师，而且他活在一般老百姓的中间。当耶稣说邻里贫穷的时候，他是一个自甘贫穷的人，他已经说了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的确是活在一种没有牵挂没有需要，因为神是他的父，而且他知道他父家的丰富，没有一样缺乏的。当耶稣行走在百姓中间的时候，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他耶稣看见他们就动了慈心，耶稣看见他们就心里哀叹，耶稣肯，大麻风到他面前来，你肯吗？不是怀疑他能不能，是肯不肯。耶稣说我肯，而且用手去摸那个大麻风的，他知道律法。怎么知道耶稣知道律法？因为耶稣等到医治大麻风之后，叫他回去照着摩西所吩咐献上礼物，看看是不是洁净了，给祭司查看。他完全知道律法，他当然知道大麻风是不能接触的，因为接触之后他也变成不洁净。但是耶稣当他接触大麻风的时候，你好了吧，好了。耶稣当然懂得律法，但是他能够越过律法所加给他的限制，给人生命平安，给人健康，给人医治，给人这一切。今天很多人，我们是羡慕耶稣的能力，却不知道在能力的背后是出于神的权柄。所以你看到了12到第10章，耶稣吩咐门徒去传道的时候，实习传道的时候，底下我们就在讲这一点，他给他们是权柄，不是能力。能力不需要求，因为能力跟着权柄而来。当门徒们看见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他们什么心态？羡慕吗？还是惊异？还是佩服？这三种不大一样。佩服是一个旁观者，佩服佩服佩服。惊异，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比佩服多了一点。羡慕，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权柄。就好像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按手给谁身上降下圣灵来，行邪术西门看见了很羡慕， 我也得这个权柄好吧，我给你钱，你给我的权柄好吧，以为恩赐是可以拿钱买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要问自己，到底我们看耶稣基督行神迹，我们怎么种心态？今天我们读圣经吧，当我们读到这些神迹的时候，我们是半信半疑呢，还是真正相信呢？还是信心中间还有不信呢？还是相信就是佩服而已呢？哦，他是神的儿子，还是怎么样呢？还是羡慕呢？还是惊奇呢？真的有这样事吗？我不知道你的心态是什么。我相信圣经里所说的每一个神迹，耶稣所行神迹，因为没有必要，圣经的作者没有必要骗我们，因为神迹本身不能叫我们得救，只有信耶稣能叫我们得救，为什么要他骗我们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多人有第一个决定，如果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他所行的神迹不仅是必然，也是可能，不仅是可能，是必然的，而且一定要有神迹。神迹多了少，一个神迹也能证明他是神，100个神迹也不过证明他是神，10000个神迹也证明他是有大能而已，一个神迹就够了。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从死里复活，只有这个神迹是不能少的，只有这个神迹证明神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圣经里面，当耶稣基督行了那么多神迹之后，许多的人还是不信，还是可以不信。但是唯有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圣迹是为这个神迹一切的神迹盖上印。所以没有必要用许多假的神迹来欺骗我们，而且如果有一个不真怎么办？圣经不可靠。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读圣经的时候，这条逻辑很简单并且很具体的叫我相信圣经里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话不需要带着，不是带着能力的，因为他没有必要用假的见证来这边唬我们，不需要，只有一个神迹就够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这些人看见神迹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从神迹的背后看见耶稣是谁呢？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是谁呢？我们上次说过，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反而马太福音是从那些被鬼附的人口中提出来说，这是大卫，这是大卫的子孙，神的儿子，反而是从最最想不到的地方得到了见证。也许马太就是说，连鬼都相信那是神的儿子，连被鬼附人都知道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我相信许多门徒的确从这些神迹的背后看见耶稣是谁。当他平静风和浪的时候，上礼拜我讲完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当我们明白耶稣是谁的时候，这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呢，创造风和海的，在创世纪里面不仅创造风和海，连一切大地都是他创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诸天和地，神的话语中间充满了能力，难道耶稣不能凭一句话就止息风浪吗？当然今天我们属灵的应用上面，耶稣一句话能够叫我们心里的风浪都平静下来，因为耶稣的话里有大能。弟兄姊妹们，的确从神迹中间，这些门徒看见耶稣不是一平常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仅是暂时来到地上接受圣灵的能力行做这些事情，他在本质上就是神的儿子，因此风和浪也听他的命令。神把这样权柄给人，意味他本来就有这样权柄，只是到了保罗告诉我们，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致一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保罗还是把他带到十字架上面，一切神迹权柄的能力耶稣没有用在他自己身上，反而因此他降卑来到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底门徒们看见耶稣行神迹怎么样一种心态？他们是效法吗？似乎我没有看见门徒们没有这种心态，并不是想要耶稣你做什么这叫我也能做，他们的心单纯并且惊异于耶稣神儿子身份。我不知道圣经福音书作者是不是特意隐瞒，我想没有隐瞒，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虽然行作了这些，虽然马太福音记载了这些，要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要叫我们因此认识他的生命、性情、权柄，因为你看见马太福音里面 在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讲了很多的话，他说我喜爱怜悯，你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是呼召马太的时候才写的，马太得的最好的教训就是看见耶稣的内心。刚才我们也讲过，耶稣行神迹，这细说大麻风呢，他说我肯，因为他动了慈心，他动了怜悯，看见人落在毫无帮助的可这种光景之下，何等的可怜。弟兄姊妹们，神迹能力我们不需要学，因为在神的权柄里面，耶稣可以在他复活的时候也告诉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我，所以他差遣他们去传福音。但是弟兄姊妹，有一样我们应该学的，就是学耶稣的性情，学耶稣的品格，学耶稣的怜悯，他的慈爱，学耶稣怎样说话行事为人。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刚才说过，如果我们没有学会他的性情，是一件太可惜的事情。只在外面跟随耶稣行动不是真正的学习，真正学习必须一种内化的过程。弟兄姊妹们，很奇妙，在我今天讲这篇信息之前，我特别查了一下，我把马太福音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看了不晓得多少遍，在第十章以前，你们查查看有没有记载门徒和耶稣中间的对话，可以查查看。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十章中间，有没有看见门徒问过问题？很稀奇，那两个没有跟随耶稣的人倒是问过问题，倒是问了问题，而且耶稣跟他们有对话。可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不晓得马太因为他生性本来就不喜欢多说话，你看整本马太福音没有一句马太说话，其实都是马太写的话，可是没有一句在当时他怎么讲话。也许马太是一个木讷的人，不会讲话，所以当然不会讲话也不会出错，不像彼得到处乱讲话，随时讲话随时 出大问题，常常把鞋子放在自己嘴巴里面，是不是这样？马太没有记载，至少在第十章以前没有记载他跟耶稣中间对话，门徒跟耶稣中间对话。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马太是不是有意，还是因为他性情影响，但如果他是暗示的话，这个暗示非常强烈，就是说门徒还不知道怎么问问题。到了第十三章不同了，你看门徒问问题了。弟兄姊妹们，学生学习有好几个步骤，头一个学习不会问问题，照章全收，这是好学生。我在神学院教书，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都很会背书，很会，你讲什么他听见什么，回答的时候呢，考试把答案都倒吐给你。我说拜托拜托，我不知道，我不是要知道我讲过什么话，我要知道你讲什么话。我当时出的题目呢，他们把整篇我讲的东西还给我，我说我看过了，我知道我讲什么话，我还记性没有那么差，没有忘记我讲什么，我何必要你们告诉我什么话呢？所以每次考完试最后一题常常这样问，从这堂课里你们学了什么？很多学生还是到时候我讲的，哦，学到就从老师还是学生讲，我不需要恭维，只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他说老师，从你的教课中间我学到一个东西，原来你是启发性的教导，你问我们问题，一个看似平淡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这里该问问题的，等到你一问，我们都不知道你来问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但等到你讲完之后，我们说这里真的大有问题。所以他说我们学会什么叫做启发性的问题。弟兄姊妹们，你看门徒不会问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问。耶稣行神迹怎么问题呢？耶稣讲到登山宝训怎么问问题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里来到第二步，你注意到十二使徒的名字马太福音一下就提出来，没有像马可福音提到他拣选的过程。马可福音讲的最清楚，耶稣整夜上山祷告神，但是马太福音一下就跳出来。可是你仍然可以看见，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以前没有提到十二个使徒这个称号，这个 collective 一个团体性的名称没有提过，也没有提到他们个别的名字，一直到了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刚才我为什么一定要大家读这个四节经文，很多人看见名字就头痛，我希望你把这十二使徒名字背下来，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十二使徒中间 个人学习能力也不一样，分成甲等、乙等、丙等三等学生，还有一个不列名的、不及格的，那谁呀？家里人犹大开除学籍，被踢出在十二使徒行列。最好的是哪几个？三个还是四个？彼得、雅各、约翰，可能可以加上安德烈。安德烈的是假下，不能算假，假下勉强跟着。当中还有四个，马太是第二等的 B student。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们，无论如何，这个十二个人可以算是登堂入室的子弟。耶稣真正特别在这个十二人身上花了一点功夫，怎么知道？因为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拣选了十二人，然后要他们常跟自己同在，也打发他们去传道，并且给他们权柄可以赶鬼。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一个拣选的过程，如果你注意的话，你会发现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很多人跟着他，很多人跟着他，好多好多人跟着他，到了十四章还有五千人跟着他，一路跟着人越多，但是耶稣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很多人跟着他，你看第八章下来，耶稣下了山，许多人跟着他。上个礼拜信息里面我们讲了很多很多人跟随他，这些都是行动，在讲行动讲道，很多人跟随他。但到了第十章，耶稣特别叫齐了这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是登堂入室的子弟，是真正选学分的啊！我跟你们说，以西米计划，我有一点点失望，因为旁听的人很多，选课人不多啊。旁听不付什么代价，选课要付代价，还不是交一点学费的问题。这个呢，教会已经替你付了一大半了，而是你的承诺有限。所以我希望大家认真跟随，像这十二个人一样，他们被称作十二门徒。这个十二个门徒，当然在圣经里面有些时候提到他们的作为，提到他们以后你看见提到他们的对话，但在这里呢，这些人比其他人占了许多的优势。怎么说？因为那些人跟随就是耶稣行神迹，他们也能看见。耶稣并没有把神迹仅仅行在十二个人面前，但是这个十二个人，耶稣给他们的目的是叫他们常与自己同在。耶稣基督周围围了十二个人，围得满满的。以后的人要从十二个人身上看见耶稣，好像耶稣要把他的光从这十二个人中间透过去，叫他们从这个十二个使徒身上看见耶稣在他们身上工作的记号和所行的神迹，在他们里面生命的改变。真的，以后这件事情看见了。因为当这些人被逼迫的时候，官府说，看着这些无知加利利的小民，但是认出来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弟兄姊妹们，做门徒的厉害就是跟过耶稣，跟过耶稣别人知道你跟过耶稣啊。从前我一个朋友，不能说朋友了，提到他的朋友降低我的人格，因为这个人不大好，他到处就挂出一个名字，他的老师是 Pauline。 你们活在二十一世纪也许不知道，这个诺贝尔奖金得主，化学博士得主 Pauline， 化学家，这个人一天到晚说 Pauline 是我的老师，那又怎么样？他得了诺贝尔奖金，你可没得。可是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跟过耶稣，耶稣如何，在我们身上也如何。保罗就说，在他的身上有基督的香气，在某些人，在这一等人身上做活的香气叫他活，在那等人身上做死的香气叫他死。这么厉害，要从人的身上看见耶稣，从我们这些跟随人身上看见耶稣，怎么看法？怎么会看见？因为耶稣给他们实习的机会。当我说实习的时候，一般人只注意到打发出去，打发他们出去传道。在一个月以前，在宣教年会上面，我讲的这篇信息，马太福音第十章前面二十节，讲到耶稣打发他们去做宣教的工作，以为这就是实习了。但是真正的实习不是仅仅出去传道，而是与他同在。耶稣呼召他们与自己同在，所以同在、传道跟权柄这三方面都是学习。传道是讲神的话语，实习不是讲话而已，而真正的动手，要医病，要赶鬼，要显出神的能力来。而这个能力我说过了，是根据权柄。所以门徒跟耶稣在一起实习什么呢？他们比其他的门徒，这十二个人有什么长处呢？学到了什么呢？学到了一个机会， 耶稣给他们机会叫他们实习。所以我一再说，我来这边做牧养的工作，我不希望我一个人做牧养工作，我希望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做。感谢主，有些弟兄姊妹开始实习，有些弟兄姊妹开始要传福音。我不是不要传福音，但是我不希望我一个人传福音，我希望大家一起传福音，都来实习。我不愿意把这个特权放在我自己一两个人身上，以为我们是主的仆人就有特别能力，不是的。每一件事情真实的学会都是靠着实习。所以我们在高中之后就有了，教完物理有物理实验，大学里面尤其是有物理实验，有化学实验，尤其读工程的人多少实验的课程，你绝对不可能每一件事情凭听的听来的，每个人不一样。刚才我说耶稣是最好的老师，他不仅口讲，他也示范给你们看，不仅讲也叫你们看。很多很多的例子你知道啊，有些医学院的学生就知道这个坏的老，这个调皮的老师 demonstrate 示范给他们看，叫学生上当多得很。你们听听这些笑话我不讲了。但是真正好的老师知道怎么样需要学生来自己实习，不仅示范，要叫学生去实习。所以这十二个人被打发出去，耶稣跟他们讲了很多话，怎么做宣教的工作，但是最重要去做宣教的工作去。如果没有马太福音第十章实习，不可能有马太二十八章真正大使命。我心里觉得很遗憾，上个月我提到要人报名去 San Diego 参加宣教大会的时候，没人报名，一个都没有。为什么不去？怕出代价，不是钱的问题，将来主打发我去做宣教工作怎么办？你不要为这个担心，如果神打发你做宣教的工作，一定有工作给你做。上个礼拜我就说过，我们一个朋友他的弟弟姓蔡的一位同工，一位牧师，在吉尔吉斯坦做宣教的工作，50岁，工程从这个最优越的 Silicon Valley 硅谷，今天咱们讲硅谷，其实应该是矽谷，石头旁两个土应该念矽不念硅，从那里退休下来去做宣教的工作。有没有担忧？没有担忧，因为神呼召他。如果真正神呼召你，你不用担忧。但是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呢？我告诉你，你应该做双职的宣教工作，就在你的今天的工作范围做宣教的工作。神没有把宣教的工作只托给宣教师做，我们的错误认为神只有把宣教工作托给宣教人做。事实上在新约说，全民祭司每个人都应当侍奉神，而且每个人都应当做属灵的侍奉，而且直接能够把福音传给别人。为什么在你工作的环境职场不能做你的宣教的工厂？为什么你的工厂，你的职场不是工厂？将来不是我问这个问题，是耶稣要问你的问题。你在某某大公司做事，在那里你有没有交到几个朋友？在那里你有没有把福音传给人？为什么一定在礼拜天才能在教会传福音？这就是好像中国的宗教政策一样，你不可以在教会以外地方传福音，有这样的事吗？如果在教会才能传福音，都是已经信主的人，为什么不到外面去传福音？这是我们的困难。为什么有这样困难？因为没有开阔我们的眼界，眼睛是瞎的，看不见人的需要，不是瞎也是闭的，就是不看，决定不看，打定主意不看，别人如何与我无干。所以弟兄姊妹们，照神的慈悲，保罗说把身体献上，我照神的慈悲劝各位好好看看宣教的需要，到底我们应不应该参与宣教，这不是你的问题，你没有选择。我的意思是说，到底我们为什么不参加宣教，找不到这个理由。耶稣打发这十二个人，打发他们去做宣教实习。你知道这些门徒们很有意思，从马太福音从路加福音记载，这些人回来很得意啊，夫子，连你的话连鬼都服了我们。耶稣冷冷对他们说，不要因为这个欢喜，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欢喜，没有什么稀奇，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欢喜。耶稣很快的把比重放清楚。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传福音，有多少人名字不在生命册上？我今天不跟你讲神学的问题，一讲就讲不完。 但是神打发你我传福音，没有托辞。门徒被打发出去传福音，他们就照耶稣所做。但是很稀奇，我们都注意到前面一半，耶稣讲传福音怎么传法，上两一个月前我已经讲了，但今天我要给大家注意是从16节以后的，在那里你看见，这个是真正学习的第二步。他们分发实习的时候，耶稣没有告诉他们甜言蜜语，告诉他们在逆境中间的学习。我们可以说前面跟随不付什么代价，跟随耶稣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因为都听耶稣讲好了，看耶稣做好了，没有事。等到他们真正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讲了从16节到42节的话，你把它分析一下，都是反面的事情，都是逆境中间的环境。但是我们知道逆境中间才是真正的成长，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利器。那些在高山上面真正有用的木材，都是能够承受凛冽寒风的，风吹吹不倒，雨打打不烂，所有有用的栋梁之材没有一个不经过试验。所以耶稣要他们经过难处，总而言之叫做十字架。但是耶稣讲的非常具体，第一个他说，我差遣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弟兄姊妹们，羊进入狼群还有什么话说，还有什么结果是你不知道的。要注意啊，羊进入狼不是狼一只狼，狼群哦，这么可怕，人要把你分了，要把你吃掉了。但是耶稣给他们答案是什么呢？当你进入狼群，当你遇见阻力，传福音遇见阻力，当你遇见难处，他叫你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另外一方面他说，你们不要忧虑，他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君王面前。我上次说过，这段话不是对当初十二个使徒说的，因为十二使徒没有经历这样事。但是这里一个原则，他告诉我们什么？经历父的灵在你们里面，最宝贵一件事情，二十节，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弟兄姊妹们要注意，这是福音书的时期，耶稣基督还没有钉十字架，还没有升天，还没有复活，还没有回去见他的父，还没有说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但这里他已经预先告诉门徒，不是你们自己说，是我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换句话说，耶稣已经在这里暗示，耶稣基督的灵要进到你们里面，神的灵就要进到你们里面。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在新约时代，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会发现神的灵对我们说话。但这个经历是门徒们不知道的，怎么会忽然里面有说话的声音，里面有话给我。耶稣说，不要怕，虽然是羊进入狼群，但是神要在你里面说话，你们所说的话是驳不倒挡不住的。果然到了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起来说话，他们所说的话顺从神不顺从人应当的，叫我们顺从人不顺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不敢动手，把他们关了一宿，不能定他们罪，只好把他们放了。不仅放了，神还借着神迹把他放了。他们这些人守殿官莫名其妙怎么好好在殿里忽然不见了，又出来在百姓中间讲道，他们也拿不出办法来，不能把个个都去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们，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最大的祝福，解救之道，解药在哪里？因为父的灵在你里面说话。你要经历到一件事情，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神的灵没有离开你，神的灵在你里面说话。第二个点，他说被众人憎恶，他们也会被众人憎恶。父亲要把父兄弟弟兄要把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弟兄姊妹，很多人读这段经文呢，跟后面一段人的仇敌自己家里的人，很多人误解了。耶稣不是说一般的情形，耶稣说，当你遇见逼迫的时候，你会遇见这样事情，不是叫你去把儿子儿女把父母丢。反对他们，做他们仇敌，是你会遇见这些事情，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你不爱他们，是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会被众人恨恶。当你被众人恨恶的时候怎么办呢？他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告诉你说要忍耐， 当你被人逼迫的时候，要特别流露出基督耶稣的甜美来。我的老师曾经送过一首诗歌，里面说他们被人逼迫的时候特别甜美，感谢主我还不很甜美。为什么？最大的拯救不是外面，是里面。当你里面有一种甜美的灵的时候，是一切的逼迫所不能打倒的。用爱来对待逼迫你的人，斯蒂凡做到了。斯蒂凡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在遭遇逼迫被众人恨恶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不是因为我们讲什么异端邪说，传讲神的真理被人逼迫被人恨恶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甜美 sweet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底下一段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不知道中文翻译为什么把这两个字改了。你知道这两个学生，学生这两个字在原文就是门徒。门徒不能大过先生，不能大过夫子，不能大过教师。我不知道翻译的人为什么把这里翻作学生，不翻作门徒。耶稣讲的话很直接的，门徒，你们是门徒，不能大过老师。但是一翻成学生呢，非常客观，没有关系了。等到你查原文，呀，这里讲的是门徒啊，你会忽然领然觉悟，这是对门徒说的。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能躲过我所接受的逼迫。人怎样对待父子，就怎样对待他的门徒；人怎样代替对待他的主人，就怎样对待他的仆人。前面在讲人怎么称你们的父子别西卜，这是在第九章讲的话。第十章的话是根据第九章来的，所以你们也会被人诬陷。但是这样情形下怎么样呢？耶稣告诉他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照直说，在房里听见的，在屋上宣扬，耳朵里听见的，把它宣扬出来。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注意这里是单数，不要怕他们。他说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前面说不要他怕他们，后面讲单讲一个他字。什么是杀身体又能灭灵魂在地狱里的？很多人以为魔鬼，不是，不是。如果是魔鬼也可以讲得通，但是我自己领会要惧怕神，要敬畏神。这里讲的情形，不要怕他，不要怕给你逼迫的人，不要怕。当你遇见别人攻击诬陷的时候，不要怕。不怕你就不需要防卫，不需要抵挡，不需要辩解。因为你怕了，怕什么？怕这些话对我有害，影响我的名声，影响我周围朋友。我告诉你，不说话的人终究人要问为什么他不说话。有两个可能，第一个他俯首认罪，第二个所讲都不真实，无法回答。当你要去回答的话，很多是捕风捉影，叫做越描越黑。人说我怎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也不论断自己，神是我的公义。不怕，不要惧怕。弟兄姊妹们，侍奉神要不要出代价？门徒走到第二步，开始明白做门徒要付代价。所以耶稣把最后的话，十字架路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平安太平，我来并不是要地上平安，乃是要地上动刀兵。我刚才说过了，很多人误会了，以为耶稣真的是动刀兵。但是耶稣一说，当我把福音的使命给你们的时候，是造成争执，不传福音没有事，一传福音有人反对。所以底下的话是一种特定状况，当你不是为了传福音的时候，不会有事情发生。很多人说 world peace world peace 平安平安，你不讲真话当然有平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然有平安。这种平安不是真正平安。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人要与人生疏啊，父亲要人的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这个媳妇和婆婆生疏。最后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为什么？不是你去做他们的仇敌，他们会做你的仇敌。但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有。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你要付代价的。前两天一个 好朋友，一个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他告诉我，他做收藏家。他收藏家很多时候啊，他说很多假货。他说你怎么，我们有同学问他，那你怎么知道假货？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付了一点学费，懂不懂啊？他被骗过。但是真正有价值的，你就卖了地，什么都是一切卖了，要买这个珠子，就是要，因为在你看来有真正价值。弟兄姊妹们，什么事情是无价之宝啊？耶稣基督救恩是无价之宝，传扬耶稣基督救恩也是无价之宝。所以这里耶稣基督把十字架的道路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一步要走得过，就能够跟随耶稣一直到底。但是耶稣说在前面，可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哦，耶稣基督自己还没有上十字架哦。对于他们来讲，这也不过是一个事先的警告，还不能真正走得动。一直到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完成之后，他们看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表现，他们真正明白他们所跟随的主究竟是怎样一位主。弟兄姊妹们，这里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几个不配，先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消极的。然后说不肯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三个消极。但是最后一点耶稣解释，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生命的交换。为我自己舍弃一切，我得着基督所有全部。一个人对自己保留，终于不能走到路中，终于不能跟随耶稣。很多人跟到十字架倒了，不再跟随，就是连彼得都几乎这样。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否认主，但是感谢神，耶稣也已经对他先有警告，所以彼得想起耶稣的话回头了。今天我们需要明白这里这个生命的交换，到底是要保留我的生命呢，什么都不是我的，什么都不肯给出去，还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可以把生命给这世界。你要做哪一种门徒，要做哪一种基督徒？我盼望我们都做敬身的门徒，不再为自己活，也不做旁观者。我希望我们价值观都改变，生命的价值不再得到多少，而是失去多少，是比受更为有福。生命信心的改变是从天然生命亚当的生命变成基督的生命，生命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跟随耶稣而来的。我希望我们因为明白做基督的意义，做门徒的意义，真正的落实过一个与主同在的属灵生活。我不是指的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读经祷告不过是个开始，起来以后读经祷告梳洗吃了早饭上班去了怎么样，还是与主同在。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始终与主同在。我也希望你的侍奉是更新的侍奉，不是苦苦的好像尽义务在侍奉，要以基督为中心的侍奉。今天你所做每一件事情，不仅是为了基督，也是替基督做的，也是在基督里做的。每一件侍奉都没有抱怨，都是甘心乐意侍奉，因为这是主所量给你，叫你经历他同在的事实。总而言之，叫你真实的认识基督。怎么样能真实认识基督？最终的答案在于十字架，透过十字架你才能真正的完全的认识基督。这一个神的儿子，这一位神的儿子甘心乐意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也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认识他，并且因为认识他，跟随他，生命改变，成为能够祝福别人的人。我们祷告。主，今天早晨我们因着你的恩典心中欢喜快乐，但愿这个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是我们更深明白你的旨意而愿意投身来服侍你，跟随你的起点。主，我们看见门徒们身上学习，他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因为耶稣呼召他们要为他的缘故背起十字架。主，不晓得多少门徒当年听懂，但不管如何，他们没有丢弃你，除了有一个之外，他们跟随你一直到你钉十字架， 而且从死里复活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之外，也给他们勇气跟能力叫他们跟随你。主啊，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全部新约所显现耶稣基督救恩所摆明在我们面前的，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便宜能够看见一生的道路，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因此我们愿意来跟随你。但愿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真正立志跟随你，并且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这是何等的不同，跟随你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愿主的话在我们心中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并且有极大的冲力冲撞的能力，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叫我们真正做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我们把自己生命奉献给你，应许来做你的门徒。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